以下一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十几年来，我每次给工厂老板一家打电话，他们都亲切地问我好，和刚认识的时候对我的态度是180度的转变。那是2011年，我到一家工厂做饭，有15-16个工人，男老板严肃地跟我说，听说你练法轮功，你在你家练我不管，但在这儿不许练，不许跟别人说，否则立刻走人。我没吱声，心想那就先跟老板讲真相，再给别人讲。一天，女老板吃完饭没走，躺在办公室沙发上休息。我放下手中的活，走过去对她说，我耽误你一会儿时间，你听听歌曲。她听了好几首大法弟子唱的歌，说好听。我告诉她说，法轮功是宇宙大法，是佛法，是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而且从开始学，师父就给我们净化身体，使我们真修的大法弟子无病一身轻。我已经修炼十几年了，到现在我没有吃过一粒药。没修炼前，我浑身是病，每天看病、吃药、打针，工资大部分都看病了，生活非常拮据，痛苦不堪。女老板对我有所了解，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她也善良。我又给她讲三退的重要性，她听后退出了少先队。过几天，男老板吃完饭没有走，坐在椅子上打电话。等他打完电话，我赶紧走过去说，老板，我给你一份资料看看。他说，是法轮功吧，我不看，你别在这儿搞这些东西。我说，你是个聪明人，是好是歹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又不要你花一分钱，也不叫你有什么危险，只是叫你看看。有一句话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要走了，你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你再想了解法轮功，想知道大法弟子在这场严厉的迫害中为什么还坚持信仰，就不容易了。江某头叫嚣3个月消灭法轮功，现在都十几年过去了，法轮功不仅没倒，还红传全世界。所以呢，你就看看吧。他很不情愿地接过了《真相》期刊，看起来，看了之后说，这也没叫人做坏事呀，都是叫人如何积德行善，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接着给他讲，共产邪党如何假恶斗，搞历次运动，造成中国人非正常死亡8000万。从此以后，真相资料和光盘他都看。 这之后，我开始给其他人讲真相，劝三退，特别是老板的两个二十几岁的孩子，一直对我不理不睬。我叫他们，他们也只当我是空气。我还是处处为他们着想，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无私无我，使他们逐渐改变了对大法弟子的看法，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每次见到我都是客客气气地说话，也都做了三退。再讲两个老百姓明真相、传真相的小故事。有一次，一位卖菜的农民对法轮功学员说，法轮功学员好，不占便宜，跟别人不一样。又说，我信你们法轮功说的，你们每次发到我家门口的材料我都拿回屋，有空我就看，我爱看。菜农还说，他看到邻居把真相材料撕了，就对邻居说，大哥，你不看也别撕了啊，人家那也是花钱印的。邻居问，你看？菜农说，我看，人家说的都是真事。后来邻居对他说，嗯，那些材料我也看了，说的都对，我后悔撕书了，我也把档给退了。一次，菜农眼皮跳得很厉害，他妻子问，你嘴里捣鼓啥呢？菜农说，我念法轮大法好呢，我发现天天念法轮大法好，这一天干啥都顺。一位市公安局长患重病，后经法轮功学员介绍，听师父讲法，身体神奇康复，他对大法很相信，还介绍给他的同事朋友，互相传看法轮功真相。公安局长私下对法轮功学员说，如果有法轮功被交到他的办公室，他就把人放了。世人都在觉醒，自觉摒弃中共邪党，感恩法轮大法的慈悲救度与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一位女子因坚持信仰而遭受来自政府的迫害，是什么原因让他的家人们顶住巨大压力和他一起抵制迫害？年复一年，他们经历了些什么？现如今怎样了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的母亲善良实在，大半生被病折磨得很痛苦，严重的神经性头疼，常年不敢摘帽子。1996年，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受益很大，母亲就跟我一起学大法。母亲识字很少，没法读大法书籍，于是父亲就耐心地教母亲，经常念大法书给母亲听。父亲正直善良，在家族中亲朋邻里间口碑很好。父亲经常早晨陪母亲去小公园练功， 晚上还把母亲送过大马路去学法小组学法。没多长时间，母亲就把转法轮和其他40多本大法经书的字都认识了。母亲不断地学法练功，不久后身心变得健康。以前母亲不敢摘的帽子摘掉了，戴了多年的老花镜也用不上了，从此再也没吃过药，没打过针。认识母亲的人都夸母亲不老相。父亲看到我与母亲的变化，支持我们修大法。父亲几次对我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很好，教人走正路，是个好功法。但父亲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受中共无神论的灌输。父亲又对我说，你和你妈都好好学练吧，把身体锻炼好就行了，不用想其他的，什么神佛的谁也没看见过。我几次劝父亲和我们一起修大法，他都没答应。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我因不放弃修大法多次被非法抓捕，每次父亲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去找人要我。一次我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非法关押。父亲得不到我的消息，心急如焚。尽管父亲才做完手术刚出院，刀口都没完全愈合，就拖着虚弱的身体找遍了我市多个派出所打听我的消息。后来有消息说我在北京被打死了，父亲听后没敢告诉母亲，就在厨房烧火做饭时偷偷地流泪。事后母亲告诉我，我和你父亲一起过了这么多年，很少看到你父亲流过眼泪，但自从你被警察抓去后，你父亲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父亲意志坚强，平时话语少，不善于表达感情，可想而知当时父亲心里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和压力。其实除了父亲，我那不起眼的母亲在我被中共迫害期间也起了大作用。母亲平时就在家里干家务，基本不串门，不凑热闹，场面上的事她更不沾边。母亲修炼大法后胆量大了，也长本事了。母亲一次次地领着我的弟弟妹妹们去看守所、派出所、洗脑班那些非法关押我的地方，理直气壮地要人。面对盛气凌人的警察，母亲毫不畏惧。一次派出所警察不让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吃饭，还把家人送去的饭都倒在地上。母亲知道后领着我妹妹去了公安局，找到局长办公室，正副局长和政委四个人都在那里。母亲很严肃地对他们说，我是某某某的母亲，今天我来在这里就是把你们那些警察做的坏事告诉你们。我女儿练法轮功把身上的病都练好了，光做好事不做坏事，他到底犯了什么法？这几年把他一遍一遍地抓去还不行，这次你们那些警察连饭都不让他吃了，想饿死他啊！骂的那些脏话让我无法出口，真是无法无天了。是谁叫他们这样干的？你们当官的管不管？那个政委听完赶忙说，那不是我们公安局的人干的，是雇来的临时工干的。你不要生气，我这就打电话给他们，叫你女儿中午就吃饭。说完，那个政委马上打电话，严厉地批评了那些警察，告诉他们以后不准再有这样的事情。那天中午就叫我们吃饭了。事后我问母亲，妈，你是个很胆小的人，这次去公安局没有害怕吗？母亲自豪地说，咱们又没做伤天害理的坏事，学大法都是在做好人，没有错，是他们抓人在犯罪，我怕他们干什么？他们得怕咱们。母亲还说， 那天我走出公安局大门，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又高又大，就像要顶着天一样，从来也没有过的感觉，心里真亮堂。我说，妈，你做对了，这是大法师父在鼓励你呢。有几次，几个认识我母亲的人和她说，你练法轮功身体没病了，练得挺好，不像那些人还跑到天安门广场去烧死，说什么圆满，精神有问题，让人无法理解。母亲一听马上说，哎，师父在书上叫我们不准杀生，杀自己也不行，都是犯罪，练法轮功的人都在做好人，不会去做犯罪的事，如果烧死真能圆满，不用跑北京那么远的路去烧死，在自己家烧死多省事儿，也不用花路费。他们听后觉得我母亲说的有道理。就这样，原本没本事没有文化的母亲修大法后说出的话有理有据，让人心服口服，刮目相看。一次我被绑架到一个派出所的地下室，一个警察打了我多个耳光，我的脸一夜通红，发烧肿胀，第二天凌晨天没亮，父亲急匆匆地来到地下室，还没到跟前就看到我红肿的脸，父亲大声地问了一句，你的脸怎么了？我说，被某某某打的。父亲听后什么话也没说，脸色很难看的转身就走。第二天下午，一个警察把我从地下室叫了出去，让我原谅那个打我的警察，说领导已经严厉地批评了他，并叫他写检讨，保证以后不会再打我。他还代表那个警察向我道歉。我说，警察打人是违法的，也不允许他再打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原来那天父亲离开派出所后直接去了公安局，找到公安局长和政委及检察院的相关领导，父亲态度坚决地要追究那个打人警察的违法行为，局长们好话安慰父亲，又把那个打人的警察批评了一顿。后来我又被绑架几次，那个打我的警察对我的态度一直比较客气。再来说说我丈夫，丈夫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心地很善良。1996年我修大法后，这30年来，丈夫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有一年，我和两个修大法的小姑子一起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和派出所。我丈夫是司机，单位是经营汽车买卖的，丈夫每天都要外出提车，还要给客户送车。尽管这样，丈夫还是每星期上午回家看望婆婆，下午到看守所看望我们姑嫂三人，经常给我们送吃的用的。有一回，一个警察当着监视很多人对我说，我在这里工作快30年了，从未见到像你们家这样的好家属，很多人是来这里骂家人的，也有来打家人的，还有来提出离婚的，可你的家属来了多少趟，我没有听到他说一句对你们不好的话，他是真心的关心你们，真是个善良的好人呐！现在社会这样的好人真不多。后来我们姑嫂三人被拉到派出所，丈夫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来看望我们，隔着铁栅栏门，丈夫大声问我们，他们打了你没有？我说没有，丈夫才放心地离开。2001年我被非法劳教，丈夫开车拉着我弟弟妹妹们到500多里外的劳教所看望我，每次都带好吃的东西给我，那些没有家人探望的人都很羡慕地说，你家人对你真好。有一回我身体出现状况，劳教所打电话叫我家人来接我，丈夫来了， 正在办理离所手续，一个警察就当着几个人的面说，这个人真有福气，都这样了，家里的人还对他这么好。有一年，我原单位领导叫人去找我签反对某教的承诺卡，他们知道我不会签，就找到我丈夫。我丈夫一听就发火了，说什么邪教，谁是邪教，你们闲得没事干，搞这些没有用的东西，谁爱签谁签，我不签。那人回去说了后，领导对其他人说，咱再不能去某某某家了，她丈夫太护她了，都发火了，咱不要再自讨没趣。从此为法轮功的事，单位再也没找过我和我丈夫。丈夫单位有个心术不正的人，挑拨丈夫和我离婚，还承诺给丈夫找个年轻更好的老婆。一次我随口问丈夫，某某某叫你和我离婚，你当时怎么想的？丈夫很认真地说，我根本就没有理睬他，你已经很难过了，我再提出和你离婚，那叫什么夫妻，那还是个人吗？你放心，我不会做丧良心的事儿。我又问丈夫，这些年你跟我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你不恨我不怨我吗？丈夫说，我没有恨你，也没有埋怨过你，我不会说好听的，但我心里清楚，你们学法轮功没有做坏事，也没有犯法，只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对国家对家庭根本就没有什么危害，是掌权者在违法打压这些好人，这算什么本事？我听完感动得泪流满面，不知道对丈夫说什么好，我知道这是丈夫的真心话，我在心里真诚地谢谢丈夫。在我被中共迫害期间，妹妹、弟弟、弟媳也帮助我很大。我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开除公职后，丈夫单位效益也不好，连续大半年都没开工资。当时儿子正在上大学，在金融部门工作的妹妹大力资助我们，儿子才能顺利大学毕业，找到了收入稳定的工作。有一次我被绑架进洗脑班，几天后他们把我妹妹也抓了进去。有个犹大对我妹妹说，抓你来是有目的的，原来他们妄图从妹妹口里得到一些所谓证据，想进一步迫害我，但妹妹一概不配合，他们的阴谋因此没有得逞。有一次我被绑架后，弟媳几次去国保大队要人，有一个弟媳认识的警察问他，你这么费心的来要人，这个人和你是什么关系？弟媳说，他是我大姑姐。警察又说，只是个大姑姐，又不是你亲姐姐，还值得你这么为他卖力吗？弟媳很认真地说，说实话，我这个大姑姐比我的亲姐姐都好，她待我们几个弟弟妹妹是真心实意的好，关心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都很尊敬和信任他，认识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人，你们把他这样的好人抓来不放，影响不太好，我们要求你们赶快放人。没过几天我就被放回家了。就这样，这些年来家人们一直和我站在一起抵制中共的迫害，他们明白大法真相，都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也因此得到了大法的护佑。有一年丈夫开车拉着我弟弟妹妹 和另外一家三口人去劳教所看望我。车子急速行进中，突然一辆大型货车没打转向灯就突然转向，眼看就要撞上我们了。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一股神奇的力量将丈夫手中的方向盘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避免了一场车毁人亡的惨剧。亲身经历这件事的亲人们都知道，这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们。一年，我弟媳突然得了重病，动手术后，医生告诉弟弟，弟媳只有半年的人生路了。全家人知道后都很难过。我叫弟媳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住院期间，弟媳诚心的念，没想到身体恢复得很快，医生都说是奇迹。回家后，我和父亲讲了弟媳的情况，并劝父亲修大法。父亲很认真地对我说，如果这次你弟媳病好了，我就开始学法轮功。弟媳出院后一直坚持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教了他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就这样，弟媳的身体一天天地好了起来。期间去医院做了几次化疗，几个月后弟媳恢复了健康。原本被医院告知只能活半年的弟媳，至今十多年过去了，一直活得好好的。这活生生的事实彻底击溃了父亲的无神论。父亲很认真地对母亲说，世上还真是有神佛存在呀。从此父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时间后，父亲多年的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支气管炎等多种疾病都痊愈了。一次弟弟家煤气罐气阀突然失灵，眼看就要发生爆炸，这时我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猛烈冲击的气柱突然戛然而止。几年前，我弟弟妹夫突然罹患重病，在危险的关头转危为安，神奇的绝处逢生。现在我们一家四代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姐弟几家人顺利办了退休，有固定的收入，每家有车有房有经济来源，生活无忧无虑，顺利平安。我们一家人都知道，这都是法轮大法赐予我们的恩泽，大法师父一直看护着我们一家人。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年前发生的一件小事，我一直记忆犹新。那时中共正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而我身边的一位同事不受中共的谎言欺骗， 非常佩服法轮功学员。我们单位调入一名新司机，他是当兵复员后分配到派出所当了一年左右的警察，又调入我单位给领导开车。有一天我正和一位同事闲聊，司机正好有时间也坐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聊到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同事当着司机的面说我已经退了。司机非常正直对我说，我觉得共产党挺不了几年了，你能不能帮我也把党退了。就这样司机爽快地做了三退。司机感慨地说，我最佩服的就是练法轮功的。接着他讲了亲眼见到的一件事，有一次我回老家，亲眼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把一个妇女给撞了，人给撞得都飞出去了。我心想这下子有热闹可看了，走到跟前一看，被撞妇女的门牙被磕掉了一个。你猜他爬起来之后说啥？他对撞他的人说，你走吧，我是练法轮功的，不讹人。当时我就觉得这人太好了，现在的人如果被撞成这样，至少得要几百几千块钱，因为牙被撞掉之后还得去镶牙，如果要做烤瓷牙，没几千块钱下不来，而且烤瓷牙有使用年限，还涉及到后续的更换问题。就算是警察来了，也得站在被撞的一方，要求赔偿钱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也不能算是讹人。真没想到，这被撞的人什么都没要，就让撞他的人走了。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这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再说说一个卖杏的老人。那天我在超市门口看到有一个老年妇女在卖杏，便走过去蹲下身想买一些。老人一看有人要买他的杏，很高兴说，这是我家自种的，刚摘下来，很便宜。我说，我要不了太多，吃不了。他说，很好吃，多要点吧。我就按他说的要了一些。称完后他说4.3块。我一听，先拿出3毛钱的零钱放在他放杏的布上，又拿出10元说，你再给我找6元就可以了。开始他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急着给我找钱，一会儿明白过来了就说，我不要你那3毛钱。我说，我有零钱。他看我执意要给，就说，现在碰不到你这么好的人了。我一听是个有缘人，赶紧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要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不能占别人的便宜。他一听就说，我说你怎么会这么好呢？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我知道，我们村有练的，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我问，那他们和你讲法轮功真相了？他说，说了，我都知道。我又问，那给你三退了没有？就是退出入过的团和少先队。他说，没有。我问，那你入过团和少先队吗？他说，只戴过红领巾。我劝他快退出来，他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退啥。我告诉他，不行呀，你入少先队时曾经发过誓把生命献给他，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坏事，天要灭他，你赶快退出来才能保命。听我说完，他答应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我又告诉他，人家再问你时就说退了，只需要退一次，神看人心。他说好。 我拿上信要走时，他还一直在说，现在碰不到这么好的人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7日。近日明慧网发表文章，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列举了中共24年间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部分罪恶。也就是说，在明慧网的报道中，个人信息能够得到确认，突破中共信息封锁传出的案例中，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5010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惨绝人寰的迫害，一笔一笔的血债命案，有名有姓或有目击者看到的致死现场，都储存在明慧网资料库中。文章说，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最严重的前十名省市是黑龙江省646人，辽宁省629人，河北省560人，吉林省530人，山东省464人，四川省320人，湖北省233人，河南省190人，湖南省174人，北京市147人。文章还说，然而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法轮功学员除了被活活打死、酷刑致死、灌食致死、活摘器官致死等直接被迫害致死的以外，还有大量由于遭受迫害、身体受伤太严重、难以恢复而致死的，精神药物摧残严重致使精神失常死亡的，持续的遭骚扰恐吓、亲人遭迫害致精神紧张恐惧，从而旧病复发而亡的，有家难归被迫流离失所而离世的，被打得奄奄一息活着就被公安强行送进火葬场火化的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文章中列举了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如赵旭东，男，34岁，兰州化学工业公司职工。2003年12月7日，赵旭东与母亲白金玉被兰州市公安局裴怀伟、王军等几十名恶人特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安全厅宾馆楼上。2004年2月8日，在太平间里，赵旭东生前好友、单位有关领导、同事、家人、警察、医护人员等看到的情况是，赵旭东七窍出血，耳鼻被用棉球塞上，口中有血块，手脖脚脖有非常明显的很深的带铐子的伤痕，整个背部呈青紫色，太阳穴有明显伤痕，原先一头乌黑发亮的头发在50天内竟有三分之二全白了，160斤的体重只剩皮包骨。张振刚，男，36岁，江苏省淮安市法轮功学员，2000年3月2日被非法抓捕，遭到毒打致昏迷，被送医院抢救。28天后，尚有呼吸的张振刚被公安强行抢走，送去火化。杨桂珍，女，40岁，山东诸城市城关镇陶家岭村法轮功学员。2000年9月，杨桂珍因向世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诸城市看守所。 9月14日被非法提审时遭到了毒打，随后被铐在铁椅子上，连续铐了4天4夜，期间不准吃饭、喝水、大小便。到17日，杨桂珍上厕所时已无力行走，奄奄一息，最终晕倒在地上窒息，被看守所人员狠掐人中穴而苏醒。苏醒过来后，杨桂珍再次被绑在铁椅子上。不久，这位善良的农家妇女被活活折磨致死。王德臣，男，50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新华镇法轮功学员。2016年5月6日下午1点，王德臣在送货途中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王德臣被非法关押在阿城第二看守所，他的妻子目睹警察的暴行后被吓得精神失常。2016年12月28日，阿城区法院通知家属，告知王德臣被非法判刑10年，交罚金20000元。王德臣随后被非法关押到呼兰监狱迫害。仅仅3年半时间，于2019年11月17日被折磨致死。徐桂琴，女，38岁，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腊月，徐桂琴在市场上边卖水果边讲真相，发放真相传单，被恶人举报，被泰安恶警非法拘留，而后被绑架到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一大队，被非法劳教1年。在被释放前2天，恶警王科长又对徐桂琴毒打数小时，打得她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没有好地方。为了掩盖犯罪事实，恶警在徐桂琴被释放前先后给她注射了4瓶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她头懵、脸肿、舌根发硬、身体麻木、厌食、记忆力严重下降。家人接她回家时，恶警说，看好她，别让她到处乱跑，否则有生命危险。回家后，徐桂琴精神逐渐失常，第9天即2002年12月10日去世。刘昭辉，男，30岁左右，江西省高安市法轮功学员。2001年阴历12月底再次被迫害，关入江西省第二劳教所，也就是高安劳教所。刘昭辉随即绝食抗议，大年刚过即2002年正月初被迫害致死。赵丰年，男，48岁，河北省正定县南村镇南村法轮功学员，生前是石家庄市正定县工商行政管理局20里铺工商所干部。2001年4月29日，为证实大法清白，赵丰年去北京依法上访，惨遭毒打致伤，后被单位抓回继续迫害。5月5日晚，赵丰年突然从单位失踪。后来家人得知赵丰年已被杀害掩埋，派出所这才不得不通知家属。派出所一方面诬陷其自杀，另一方面却做贼心虚地先行偷着掩埋，不敢让家人见面。王华军，女，30岁，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人。2001年4月，王华军被歹徒带到麻城市公安局，在公安局里他受尽折磨，被打得奄奄一息。2001年4月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他被当地政法书记徐世前打昏，拖到金桥广场，公安警察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还倒打一耙，诬陷说他自焚。王连荣，女，65岁，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法轮功学员。从迫害开始至2004年11月5日，王连荣老人4个儿女已被协党不法人员迫害致死3人，大女儿被关押在监狱遭受迫害。2005年1月份，为避免再次被绑架，王连荣和老伴陈运川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6年8月4日上午11时，经历了长达7年磨难的王桂荣 在异地他乡含冤离世。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4年，是残酷迫害善良民众的24年，冤案重重。有人用5000冤魂形容5000多名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其实何止5000？那些迫害者们应该低头想一想，成千上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善良好人遭受种种迫害而冤死，能够一声不响的就过去吗？迫害正法，天理不容；害死正法修炼者，神佛不容。更何况中共害死了大量正法修炼者，所以说中共必亡，而且中共是自取灭亡。愿所有还存有良知善念的中国人及国际社会人士关注法轮功学员们的遭遇，关注所有被中共打压迫害的中国民众的遭遇，共同解体中共恶魔，结束这场已经长达24年之久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结束共产恶魔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对人类的残酷迫害。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大量害死正法修炼者，中共必亡》。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有一位大唐公主抛却天家荣宠，在豆蔻年华走入道观，踏上一条修真之路。今天我们就来讲讲玉真公主的故事。在盛唐那满篇浓墨重彩的繁华背后，有一抹清丽淡雅的修仙剪影，那便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九女，唐玄宗李隆基的同胞妹妹玉真公主。她的一生历经了宫廷权力的惊涛骇浪，却最终选择在香烟缭绕与青山绿水中步入方外，寻得了一隅属于心灵的清净之土。地势繁华下的寂静初心。玉真公主生于大唐权力更迭最为剧烈的时代，她的童年并不全然是锦衣玉食的甜蜜，其生母窦德妃在她年幼时便遭祖母武则天迫害致死，骨肉相残的宫廷斗争让年轻的公主看尽了红尘权柄的脆弱与残酷，在她的心中播下了厌离的种子。当同代的皇室女子在政治漩涡中步步惊心，在刀尖上起舞时，玉真公主却在豆蔻年华做出了一个令世人惊叹的决定，出家修道。景云年间，他与姐姐金仙公主一同向父皇恳求，卸去红尘凡事，皈依道门。唐睿宗虽有不舍，但最终顺应了女儿的志向，敕建了宏伟的道观，令二女分别入住。自此大唐少了一位深宫之中的金枝玉叶，多了一位高洁脱俗的女官，法号无上真。数十年后，到了天宝年间，玄宗又特赐她道号池盈，寓意池满戒意，盈而不亏，恰是对她一生心性的写照。 山水之间的方外仙迹。出家后的玉真公主并未过上枯燥面壁的隐修生活，大唐对道教的尊崇赋予了女道士极高的社会地位与行为自由，她广游天下名山，在终南山、王屋山都留下了她的修道别馆与仙迹。根据王屋山相关碑铭记载，每逢修斋受道之日，公主在仙人台上设坛祝语，星辰相登，金宝蒙天。碑文以极为瑰丽的笔触描绘她精思遐感之时的山林间灵官周列、箫管青睐的景象，甚至既有夜降甘露、华满庭树之说。这类技术固然带有唐人崇道宋圣的夸饰笔法，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在当时世人眼中，他不仅是在修身养性，更被视为真正沟通天地、步入玄门的得道之人。相传玉真公主还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将修道的别馆变成了帮助盛唐文化精英的场所。其中流传最广的两则是王维和李白的故事。当年年轻的王维怀抱琵琶，以一曲《玉轮袍》打动了公主，得公主赏识举荐，遂以京兆府试第一名的身份及第。这段佳话最早见于中唐薛用若的传奇小说集《集异记》，而一代诗仙李白也曾寓居于玉真公主别馆。据魏万等记载，正是经公主举荐，李白才得以供奉翰林。此二事虽流传极广，但学界对其细节的真实性仍有讨论。薛浩还产，复归清流。天宝三年，玉真公主做出了她人生中又一次惊世骇俗的举动，她看透了朝局的奢靡与浮躁，向兄长唐玄宗上书，表示自己既然已经出家入道，就不该再占有旧时的公主府地，更不该享受天下百姓缴纳的租税。他言辞恳切地对玄宗说，自己是高宗之孙、睿宗之女、陛下的妹妹，这身份在天下已不卑贱，何必再用公主名号领受汤沐邑，自以为贵，愿归还家产，祈求能以此延长十年之命。玄宗初始不许，但在妹妹的坚请下，最终应允，削去了她的公主封号，收回了她的家产。这一举动让她彻底摆脱了李氏皇族的利益捆绑，成为了一个纯粹的、自由的修道者。清虚豁达终此生。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整个大唐帝国陷入战火与风雨之中。此后唐肃宗即位，因排挤玄宗旧日近臣，玉真公主的境遇也随之转冷，迁居玉真观中。他晚年久居济源王屋山灵都观潜心修炼。宝应元年，这位传奇的女官溘然辞世，葬于长安万年县宁安里凤栖园，享年70有余。玉真公主用一生的时光演绎了另一种皇家女眷的出路，她不做政治的牺牲品，亦不迷恋世俗的繁华，而是以三千青丝换一柄拂尘，在盛唐的明月下修得了一面最真、最澄澈的自我。 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您记住了这位玉贞公主了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空中再见。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